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查克老师指出，以色列在神的国度将得到荣耀，并分享神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的工作和祝福。今天他要分享弥赛亚预言，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将在地上设立主的国度。好，我们查考以赛亚书第61章从第一节开始，请听查克老师讲解弥赛亚的降临。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新约告诉我们，许多时候呢，旧约先知所记载的事往往是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尽管先知们迫切地想了解这些事的含义，但是他们呢还是要按照圣灵的默示把事情呢记下来。所以呢，我们常常发觉旧约先知并不真正明白神为什么要在外邦人中组成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使徒保罗谈到有关教会以及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荣耀期盼的时候说，那是自古以来隐藏的奥秘，到今天才被显明出来。因此呢，这个奥秘呢一直等到新约时代透过使徒书信才得以显明。这些事呢对旧约圣经的作者们或多或少都是隐藏的。先知预言耶稣基督在世上事工的时候呢，或多或少在单一句子里面或者在同一个预言里面经常把基督的两次降临啊混为一谈。因此呢，就在同一句话或者是同一个段落中，他们的预言呢可能论及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同时呢也直接谈到他的第二次降临。先知们没有能清楚地区分基督的两次降临，他们呢真的是分不清基督的两次降临啊。因此呢，对于先知们来说，他们记载下来的预言就是个奥妙奥秘啊，因为这些个预言呢似乎是太不一致了。这些个预言谈到弥赛亚国度的荣耀统治以及这个国度的情况，弥赛亚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万民要流归耶路撒冷等等。然后呢，他们又谈到弥赛亚要被藐视，遭到弃绝，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因为这些个预言是为我们写的嘛，所以先知们根本就没法明白自己所记得到底是指的什么。先知但以理想进一步的了解预言的内容，神却说，但以理，你要把这些个预言封闭起来，这些预言显示给你并不是为了让你明白的，而是要留给末世的人，你呢只要把预言记载下来就行了。到了末后的日子，人们的知识将增加，我会让他们明白这些预言的含义的。这些个预言呢不是为了让你明白而赐的，是为了末世的人而写的，那时候呢他们将会明白其中的意思了。今天呢，我们是靠着历史的优势回顾圣经预言的时候，可以知道基督已经降临，我们看到他被人藐视，遭到拒绝，我们也展示了未来，期盼着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但我们看到世界周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就会说啊，原来但以理的预言说的就是这一件事啊！啊，现在我明白了。这样呢，这些个预言就在我们面前呢展露出来了。现在呢，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第61章，这里记载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其实呢，先知将基督的两次降临是混在一起写在同一个预言里， 但是耶稣明白他自己将两次降临世界，因此呢，当他进入拿撒勒的会堂，翻开以赛亚书读这一段预言的时候，念到第二节的前一半就停下来了，合上书卷，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耶稣没有再往下读，因为接下去谈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了。这部分的预言呢，在当时还没有应验，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所以呢，耶稣是十分了解的，并且能够区分哪些是他第一次降临要完成的事工。所以当他读到以赛亚这段预言的一半，他就停住了，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到底是哪一部分预言已经应验了呢？哪一部分还没有应验呢？啊，以下呢就是已经应验的部分。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讯息给谦卑的人。狭义来说呢，这个预言指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事工。耶稣被神的膏抹啊，四处去传福音给谦卑的人。你还记得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不明白这段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约翰一直期盼耶稣很快就要建立他的国度了，因此呢，被关了不久，约翰就开始不耐烦了，派门徒去见耶稣，问他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在等待的那一位啊？或者我们应该另找别人才对呀？换句话说呢，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付诸行动呢？我很厌恶狱中的生活了。”约翰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为耶稣做个见证嘛。神告诉过约翰，当他看见神的灵降临并且膏抹谁，谁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约翰在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呢，他是亲眼看见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并且为这事呢做了见证。所以呢，约翰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耶稣却迟迟还不着手推翻罗马的政权，建立神的国度。所以他就问耶稣：“哎，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或者我们要另找他人？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呢？”那么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回答约翰的询问。可是呢，与此同时呢，耶稣医治了许多病人，让瞎眼的能够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等等。然后呢，他就对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回去告诉约翰你们所看到的一切，瞎眼的如何得看见，耳聋的如何能听见，瘸腿的如何能起来行走，福音如何传给贫穷的人。约翰我所做的呢，正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你们明白圣经，晓得经上的预言，我所做的呢，正好在实现圣经的预言。你要一个直接的答案，是的，我就是弥赛亚啊！回去吧，你们所看见的去告诉约翰，他熟悉圣经，知道我就是弥赛亚，你们呢不用另找他人了。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又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呢，很喜欢学习耶稣的服事模式，观察他对那些公开认罪的人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的态度。耶稣对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显出了无比的温柔、谅解和恩典。耶稣说：“妇人，那些指控你的人在哪里？”妇人回答：“先生，我想没有人留下来控诉我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哇，耶稣对着他的态度是多么的温和。至于在撒玛利亚井边的那位妇人呢，他并不是行为最不检点的人。 啊，尽管她先后和五个男人结婚，后来呢决定自己不适合结婚呢，就干脆和一个男人同居了。但是耶稣呢还是以充满恩典的态度来待她，向她启示自己的身份。因为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哇，耶稣基督对待罪人总是那么的有慈心。耶稣呢总是把好消息带给那些犯罪的人，那些承认自己的过犯又意识到自己是堕落的人。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呢，耶稣却严厉的斥责，他严厉的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文士有祸了。哇，耶稣公开抨击他们。如果你以为温柔的耶稣谦卑且温和像个小孩，那你呢最好再想一想，再去读马太福音第22章，在那里呢你将会看到耶稣对待那些个自以为义自满自大的人，他的态度是严苛的。但是在这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第一节又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认为呢，这一段经文特别指耶稣为那些在他降临前就死去的人的服侍，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彼得告诉我们，基督下到阴间，向那些被监禁的灵魂传福音。保罗告诉我们，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升天的和那降到地下的是同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远在亚伯拉罕之前的人，旧约呢因他们对神的信心而称他们为义人，亚伯拉罕则可以说是这些个信靠神的人的表表者，他们呢一直在等待神实现他给他们的应许。希伯来书的11章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牢牢地抓住那应许，说，我在世上只不过是寄居的，是过客，我路过这里，这不是我的生命，这生命不属于这里，我在寻找一座有根基的城，这城是神亲手造的。他们期盼神荣耀的国度，怀着信心的盼望离开了人间，深信神所应许的国必会建立起来。他们都存着信心而死，死的时候呢还没有得着那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人的罪无法靠公牛和山羊的血来洗净的，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才能够完全把罪消除。以色列民照着旧约的规定用动物的血来献祭，这只能呢遮盖罪，并不能除去他们的罪过。所以旧约时代的义人要等到耶稣基督牺牲了才能够进入天堂。彼得告诉我们，耶稣死后下到阴间的目的呢，是要向那些被囚在地下的灵魂传福音。他们曾违背神，但是后来呢信了他。保罗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带着那些被囚禁的人一起出来，脱离了捆绑。马太福音第27章也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许多圣人的坟墓呢都敞开了，有人走出来，在耶路撒冷街上行走，他们从地狱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所以耶稣第一次降临的事工之一呢，就是要释放那些被死亡捆绑在阴间里的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的身体必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但是愿意穿上那个。我是多么的渴望迁出这个破旧的帐篷啊。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现在连早上起床呢都觉得很费力。他的那只受过伤的左脚一大早就开始疼痛，他得下床慢慢的走几步才能够舒缓关节。他根本就想不到自己会活到这个岁数。但是啊，感谢神，我们将要拥有一座非人手所造的房屋，是在天上永存的。我死去并不是一了百了，而是要从这个旧帐篷里面搬进属于神的荣耀的居所里去，那是神为我预备的华厦。好，我们来结束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以赛亚书第61章第2节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啊，现在呢是悦纳的日子，是神接纳我们让我们得着救恩的时候了。耶稣念到这里就合上了书卷，因为这些事情呢都是关乎他第一次降临世上的工作。以赛亚并不真正的清楚弥赛亚将会两次降临，所以呢在第二节他接着宣告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啊，这个事呢要等到将来才会发生，那时神的复仇和愤怒将倾倒在地上。当七印被揭开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世上。到那个时候呢，全地将要进入所谓的大灾难时期。我们在启示录第6章看到，那时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等等，都要向山和岩石呼喊，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这就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但是这件事呢，得等到将来大灾难时期才会发生。啊，有人认为呢，大灾难临到，神的愤怒倾倒下来的时候呢，教会仍然要存留在地上。我觉得这种看法和神的本性以及耶稣所完成的工作前后矛盾。事实上呢，保罗在罗马书第5章的第9节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他耶稣基督免去神的愤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9节又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我们并非命定要承受神的愤怒，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如果我们还得在大灾难时期要面对神的愤怒，那就和神的本性不符了。身为神的儿女，只要活在这个纷乱不安的世上一天，就会经历到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如果你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善待你，因为你是属整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然而你不是属这世界，所以世界就会恨你。耶稣说，他们不接待我也不会接待你们，他们憎恨我也必憎恨你们，因为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与神同行于这个不信神的世界，肯定会遭遇到苦难，这是不容易的。然而我们肯定不会经历大灾难，面对神的愤怒，因为这二者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我所遭遇的苦难呢是来自于撒旦，而这个世界所要经历的大灾难呢则是来自于神的愤怒。神已经宣告 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好了，这里预言报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并且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是指要进入国度时期。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3和第4节，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以色列将进行许多重建和修整的工作。第4节，他们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当然了，我们今天看到重建的工作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并非是应验以赛亚这段经文的预言，因为这个预言呢，要等到国度时期才会完全的实现。他们今天在以色列所进行的那些个建设，很多呢，以后将又会被摧毁的。很不幸的，以色列将来会成为两次重大战争的中心战场，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战争，这将会发生在以色列境内。今天呢，以色列许多雄伟的建筑物都要在那几场战争中被毁灭掉。但是这一段预言所谈到的呢，是将来国度时期的事情啊。到那个时候呢，历代已经荒废荒凉的城市都将会被重建。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以赛亚预言将来世人都要从地的四方前往西安聚集。好，今天这位听众来信这么说的，查克老师，路加福音7章18节说，当施洗约翰在监牢的时候，他问耶稣是不是以色列民所等候的弥赛亚。如果施洗约翰曾经替耶稣施洗，也见证过天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为什么他还要问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呢？既然他见证了这一切，为什么还要问耶稣是不是弥赛亚？
我认为呢，这并非是施洗约翰心中的真正问题。约翰呢，只不过是建议把这件事情付诸于行动吧。换句话说呢，我现在蹲在监狱里，知道弥赛亚要降临了，他要推翻罗马政权，建立他的国度。我们现在呢，起义吧。我想呢，这才是约翰的真正意思。他要想看到行动，他希望耶稣能起来，采取行动。他想看到耶稣宣告自己就是弥赛亚，并且呢，着手策划推翻罗马的统治。
好，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查克老师呢，将提到另外有些国家将带财物到耶路撒冷去，这是下回的部分内容，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 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